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研究所主任李思海在11月8日以个人身份出席2023年台北安全对话的时候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就算是解放军亦都没办法好像过去一样毫无节制的增加是员额或者是采购军备，而是逐渐有了成本控制和权衡的概念。以习近平在军政当中一手推动成立的火箭军为例，李思海指出，该军种正是新增多达300枚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问题是谁操作这些新的武器呢？过去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扩编员额，但这次火箭军它是从不同的单位抽调人员。不单只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案例显示解放军必须在不同的单位和之间是调换人员，无上限的兵力扩充已经成为过去式。另一方面，解放军的装备采购亦都在发生变化。李思海分析，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的中国重要军工企业，都在战略文件当中特别提到要追求低成本系统的重要性，这亦都是前所未见的新术语。虽然解放军开始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影响，但他说坏消息是这个并不代表中共正在削减军队的规模，反而是以量制价。解放军透过提高购买数量来到弥补军工企业压低的利润。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解放军恐怕将会拥有大量低成本的飞弹或者其他的武器系统，无论是台湾或者美国都必须为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做好准备。
This is not a problem of hundreds of threats anymore.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ousands, if not tens of thousands, different orders of magnitude. You can't shoot down all these threats.
他说这个不再是几百个威胁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量级，甚至是达到数千数万个威胁。你无法再击落或者摧毁所有这些威胁，因此美国和台湾需要寻找能够承受的选择来到应对大批量低成本的威胁。随着策略方针逐步落实，李思海预估或者到2026至到2027年间，外界就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的大批量低成本的新系统亮相，但目前仍然无法掌握具体会是什么的装备。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采用整体战方针、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要与美国竞争的态势之下，李思海认为解放军采购装备的同时亦都相当注重增强国防工业韧性，甚至不惜暂停一些技术受制于西方的武器发展，以确保国防供应链安全。事实上，对于低成本大量武器系统的需求不单止在于经济的考虑。李思海进一步指出，俄乌战争带来的教训是一旦陷入长期战争，怎样能够出产是更多的武器系统至关重要，至于是否精密并不重要，这样的思维显然亦都是在中共的考虑之中。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亦都认同低成本无疑会是未来各国筹获军备的重点。他强调，未来战争不可能单靠昂贵的高科技武器或者在台来到维持，因为数量太少，又需要大量人才才能够运作。相形之下，大量高机动性、分散而且精准致命的武器才是制胜的关键。
俄乌战争已经告诉大家，这种少数的高成本的东西，战场的影响力太小，而且又太昂贵。
他说俄乌战争已经是告诉大家知道，这种少数高成本的东西在战场的影响力太小，而且又太昂贵太复杂。这是未来的趋势，不只是弱小国家要做，你看看美国也在这里强调分散式的杀伤。前台湾国防部飞弹指挥部计划处处长周宇平就认为，依照解放军的规划，所谓的大批量应该是会以弹道飞弹搭配巡航飞弹，和数量更庞大而且射程和精度都已经是大幅提升的远程多管火箭炮。它部分的型号射程超过400公里，不单止可用于攻台，亦都能够威胁到日本和南韩。而值得参考的是，哈马斯在10月7号攻击当中，就是以大量成本极低的火箭弹突破以色列精良而且是昂贵的铁穹防空系统。周宇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如果面对解放军大量飞弹和火箭炮的攻击，台湾防空力量势必不堪负荷，因此战前情守尤为重要。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情报，因为这种东西能够先期准备。
他说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情报，因为这种东西能够先前是准备，即使是前一分钟都要通知部队可以做应变，比如说我应该是躲藏去哪里。一场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对全球秩序与民主的挑战，除了探讨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之外，俄乌战争的教训与怎样吓阻中国都是一项讨论的核心。英国皇家联合三军国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沃特林在演讲当中盘点了俄乌战争带给人的几个的教训，首先是封锁、夺取外岛等灰色地带冲突，最终都难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乌克兰在战前为了避免伤及经济而推迟动员时机，结果造成战争初期的动员极其混乱，所幸总统泽连斯基和所有乌克兰人都展现出战斗决心，才成功赢得国际盟友信任，而且获得撤换。沃特林认为这些经验都值得台湾学习。俄乌战争另外一个大教训是在充斥现代化侦察设备的战场当中，就算复杂的城市或者山区地形亦都无法提供有效隐蔽，因此台湾防御的一大考验就是怎样以击落中共无人侦察机甚至瘫痪人造卫星等手段降低敌方侦察的精准度。此外，乌克兰初期因为海军军力薄弱，导致黑海港口遭到俄罗斯封锁的教训亦都值得台湾参考。沃特林认为在面对中共水面的舰艇与潜艇威胁的时候，台湾需要考虑军备投资的优先顺序，而是智能水雷无疑是重要的选项。
One is obviously the ability to deploy smart sea mines, that being electronic warfar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unitions you have, but also anti-ship missiles and torpedoes.
他说第一个显然是部署智能水雷的能力，这个是一场电子战，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发挥台湾所拥有的弹药和反舰飞弹以及鱼雷的效力。如果你能够确实有效保持这种威胁，它会令你的对手中国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沃特林是同时强调，乌克兰人犯下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过于相信科技在战场上的作用，而未能够提供训练有素而且数量足够的军队。这个问题可以从近期乌克兰方面展开反攻，它是未能有效达成目的来到提出。他以军队训练的程度为例，二战时期的英国步兵要接受22个星期的训练，反观乌克兰军队多半只是受训5星期，就算担任领导职务的亦都只获得10星期的训练，这个对他们在战场上运用火力和协同作战都造成限制。美国前代理陆军部长韦特利就在会中指出，俄乌战争的经验是显示美国需要花很多时间进行国内决策，并且与盟友商议怎样是提供支持，而且战事是真正爆发的时候美方并不会采取行动，因此台湾必须优先考虑的是一旦中共真是动武，就必须靠自己抵抗一段时间。虽然美国大力军援乌克兰，但是美国军队到现在仍然未有直接是进入乌克兰参与交战。韦特利分析，美国并不愿动用核武器或者与拥核大国开战，因此台海如果爆发冲突，美方第一时间动员部队介入将会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在他看来，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带给各方的另外一个大教训是一旦开战就会是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难以在短时间里面结束。综上所述，同场与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一般民众和媒体往往会对实体的武器的装备较有兴趣，但是针对台湾在战时要支撑更长的时间，后勤补给与民心士气更加是决胜的关键。
不只是配备方面，还有民心，一般民众对于支撑需要承受的代价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他说不只是配备方面，还有民心，一般民众对于支撑战争需要承受的代价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和平时期的一些预备训练这些方面都需要加强。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